越南在南海加速做到中共霸凌遭反帝，国际关注中共践踏人权，走私稀土，中企被针对涉江真利益集团，预告中国马上要进入高收入阶段了。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12日礼拜三，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从去年8月以来，中共针对南海争端海域采取的手段不断升级，亦加大了对台海的威逼与骚扰力度，还有对菲律宾的攻击，但是遭到各国反抗。越南在南海加速做到，美日亦增加加入南海的力度。去年年底一直不轻易对华表态的东盟，对南海安全局势发表了看法，呼吁和平解决争端。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都在度大力推进自己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专案，同时加强了与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合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新的报告中说，从2023年11月以来，越南一直在度加速南海填海造陆的进程，已在总共10个岛礁上填造280公顷的新陆地，差不多相当于前两年填海造陆面积的总和。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马准威对大纪元说，中共对越南和菲律宾手段强硬，促使菲律宾和越南很希望东盟有共同的南海协议和中共抗衡，但是东盟内部态度不一，结果产生第二选项，借助区域外国家美国的介入。马准威解释说，美国之所以会介入，是因为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对美国非常重要，会影响到整个太平洋的安全，美国想办法拖延或阻住中共往太平洋东边走。虽然越南一直有一个外交政策，就是不选边，但是越南在硬的议题上包含东部湾，现在的反应亦和菲律宾有点似，找区域外的大国合作，包括美国和法国。台湾国家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钟志东博士对大纪元说，中共将所谓南海主权的议题拉高到好像涉及到国家存亡高度，实际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中共赤裸裸地展现了侵略性霸权，相当成功地团结了整个南海区域国家合作一致来反制中共，挫实了中共不是和平崛起，中共是一个威胁。北京在南海的不断侵略行为，有可能比台海更容易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国际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宗鼎表示，南海战略性的小规模的这个海上的对峙和冲突的可能性，确实是比台海来得高很多。但是中共现在比较清楚，中非南海争端事实上还是中美问题，解决南海争端有效途径是透过对美外交的协调和沟通。马准威认为，如果跟台海比的话，目前美中看起来是南海沟通管道畅通，南海上面的战争概率是不大的，台海现在的状况反而比较危险，台海双方虽然沟通，但是存在分歧与变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子东表示，台海和南海中共都视为其所谓核心利益所在，会采取军事行动来维持，但是因为中共的能力现在还在准备之中，他尽量透过灰色地带达到想要达到的政治目标。中共有一个逻辑，就是运用冲突当作手段，然后达到政治目标，这个亦可以证明美国现在透过盟友和实力，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中共在南海的嚣张气势。近日在中共驻罗马大使馆前，有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和平抗议，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意大利公民赵李力的三位亲属，以及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这个活动引起了意大利媒体的广泛关注。 法輪功學員趙李力在中使館前的厄多瓜爾廣場拉起了停止迫害法輪功等的橫幅，現場宣讀了他的營救公開信，揭露了中共對他修練法輪功親人的迫害。趙李力的姐姐趙李紅2023年2月6日被非法判處3年監禁，9月19日被非法關押在濟南女子監獄。趙李力的哥哥趙李尊和他的嫂白梅今年5月9日被非法綁架，目前被分別關押在山東省煙台市資浮區看守所和煙台市女子看守所。趙李尊從2000年以來第四次被非法關押，遭受了各種酷刑折磨，被迫長時間勞動，身體遭受嚴重虐待，雙眼曾一度失明。他因為不放棄修練而被單位非法開除公職，他的妻子白梅在2005年曾被非法關押一年。意大利團結報6月6日刊登了一篇題為呼籲釋放意大利法輪功學員在中國被非法關押的親人同修的文章，針對這次研究活動，希望知星記者採訪了新聞看點的主播李牧陽。他說法輪功要求弟子們按照真善忍的原則去實踐，做好人，做更好的人，這樣的一個善良的群體對整個社會的道德提升都是大有益的，其實任何一個正常的國家都會歡迎這樣的人群。現在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不是都有修練法輪功的人群嗎？都是得到了世界各國政府的認可嗎？得到了世界各國政府的接受嗎？這個就足以證明法輪功所強調的真善忍的原則和普世價值是完全吻合的，被整個世界是認可和接受的。但是法輪功真善忍的理念是不被中共接受的，因為中共宣揚的是假惡鬥，這兩者之間它是完全對立的。其實中共它不是一個正常的政權，它是一個魔鬼，所以它不僅鎮壓法輪功，它亦鎮壓其他的那些教派。中國大陸有很多那些自由的信仰，好像基督教、天主教都是被中共鎮壓的。趙李力營救公開信的全文刊登在意大利的團結報，他在信中說，我們呼籲意大利議會和政府公開譴責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和強制活摘學員器官的罪行。對此李牧陽表示，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其實都應該對中共進行譴責，制止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制止活摘器官的這種暴行。李牧陽還說，中共還在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好像這些魔鬼的行為，在我看來整個人類社會都是絕不允許的，世界各國的媒體也應該大量的曝光，被這個邪惡的行為無所遁形。其實表面上看中共鎮壓法輪功好像跟別人沒什麼關係，實際上不是這樣，它跟整個世界都是相關的，和每個人甚至都是息息相關的。大家想法輪功講的是真善忍，這個原則它和普世價值是相通的，我剛才已經講了，所以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這樣不是就是對整個人類普世價值的迫害嗎？不是就是對每個人的這個信仰自由的迫害嗎？所以呢，我覺得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人在這個時候都應該發出正義的聲音，譴責中共的這個邪惡行為，這樣的話才有助於人類道德的提升。中共國安部近期發文針對中國國內企業向境外走私稀土的問題，中國稀土和稀有金屬礦產長期被江澤民集團、曾慶紅等人掌控，有分析人士認為，這認同半公開了稀土產業利益鏈背後的江真權貴集團就是被打擊的目標，突顯中共高層內鬥正在升級。中共國安部公眾號5月30日發文聲稱，不法分子被利益驅使走上稀土走私的違法犯罪道路，這些稀土管制類違規出口又被濫用，嚴重損害國家利益，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時事評論人士李顯明表示，中國稀土的買賣行為都是國有企業在度直接操盤，這種大體量的倒賣涉及海關等部門的走私出口。中共國安部在這個時候發布公告，正是針對這種集團性的走私行為。近期多個中國稀有金屬企業高管接連落馬，顯示中共當局對掌控相關產業的高層打擊力度正在加大。江西係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和中共前政法委書記郭星坤的老家，亦是兩人的利益地盤。曾慶紅和郭星坤不僅是老鄉，兩家還是親戚。郭星坤妻子的祖母是曾慶紅母親鄧綠金的親妹妹，按輩份算，曾慶紅是郭星坤的表舅。中共國安部近期的一系列動作，認同半公開了稀土產業黑色利益鏈背後的江真權貴集團，就是習近平當局要打擊的目標。中共三中全會前夕，國安部的高調動作不斷，凸顯了中共高層內鬥正在升級。大多數稀土元素的生產都位於中國，中國估計佔全球稀土礦開採量的 70%， 和稀土礦加工量的 90%。 2022年中國是歐盟最大的稀土元素進口夥伴，按重量計算佔總進口量的 40%。 稀土亦稱稀土金屬，是重要的軍工材料，它是製作導彈等高科技武器的重要原料。在1990年代之前，全球稀土幾乎都是依賴美國出口。中共自鄧小平時代開始發展稀土戰略，不惜環境代價地開採和對外低價傾銷。李顯明說，中國稀土和稀有金屬礦產長期被江澤民集團等權貴家族霸佔掌控，不僅與軍工產業緊密相關，還與江真集團海內外黑色利益鏈和深層勢力隱蔽關聯。習近平當局近年展開稀土資源整合、調整乃至查處相關國企高管，實為與江真集團爭奪稀土和稀有金屬礦產控制權，爭奪背後的黑色利益鏈。挪威稀土礦產公司發現了歐洲最大的以探明高價稀土元素礦藏，這一發現對尋求在關鍵礦產方面減少對華依賴的歐洲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據大紀元報導，該公司在6月6日的新聞會上宣布，挪威南部的芬恩碳酸岩複合體隱藏著歐洲最大的稀土元素礦藏。據估計，稀土氧化物总量达880万吨，具有合理的经济开采前景。其中估计有150万吨与磁铁相关的稀土可用在电动车和风力涡轮机和其他的清洁能源技术。挪威稀土矿业首席地质学家特隆德·阿特莱表示，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对罗姆当地社区以及挪威和欧洲几代人来说都极为重要的。欧盟的关键原料法案的目标之一是到2030年至少满足欧盟每年稀土需求的 10%。 挪威稀土矿业公司表示，希望该公司为此目标做出贡献，因为大多数稀土元素的生产都位于中国，中国估计占全球稀土矿开采量的 70% 和稀土矿加工量的 90%。 2022年中国是欧盟最大的稀土元素进口伙伴，按重量计算占总进口量的 40%。 稀土是17种化学元素的合称，由于其独特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对很多高精尖技术产品至关重要，无论是军用的激光制导武器、先进战机、导弹，还是人们常用的手机、电动汽车等，都要用到稀土，它因此享有工业维生素、21世纪的黄金等称号。在贸易战或冲突中，这些元素很容易被用作打击其他国家的武器。中共已向世界展示它可以将稀土作为一种报复策略。2010年 在一次渔船冲突中，中共突然切断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美中贸易战期间，中共官媒多次积极营造打稀土牌的势头，这个加剧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警惕，纷纷寻求在关键矿产方面对华去风险化。美国财经新闻 CNBC 说，作为少数不属于中共拥有或控制的矿藏之一，欧洲最大稀土矿藏的发现被认为是欧洲努力打破中共稀土主导地位的一个可喜推动力。近日有网友在 X 社交平台发文预告，马上就要进入高收入阶段了，要网友他们准备好迎接这一日，并窃取了一篇中共官媒2016年就跨下海口的文章内容，宣称预计2024年开始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目前该文在网路广泛流传，引起热烈讨论。人民日报在2016年6月刊出的一篇题为中国预计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文章，开篇就说，高收入经济体并不必然是发达经济体，成为发达经济体要符合一套综合评价体系，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文章还说，中国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有四个发展阶段，1978年至1998年是第一阶段低收入阶段，第二阶段的1999年至2009年是下中等收入阶段，第三阶段是2010年至2023年左右，为上中等收入阶段，第四阶段则是从2024年左右开始为高收入阶段，直到2035年前后，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达到2.6万至3.0万美金。这个是我国经济将经历的又一重要的阶段，可以看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第五个阶段，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发布2023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内容显示2023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平均每个月3268元人民币，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3036元，平均每个月2753元。已故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在2020年直言，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和以下人群，平均每个月收入1000元左右。中共国家统计局亦曾经回应说，关于6亿人每个月人均收入1000元，可以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得到引证。因此2016年旧文被翻出，在网路又掀起讨论，网友纷纷吐槽，不是说3000亦算中等收入了吗？你看这个饼又大又圆，我准备好了，快给我打钱。吹牛逼宇宙第一，宁可相信猪能够上树，亦不要相信共匪的那张嘴，这个不比春晚幽默多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